以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在你的恩典当中已经赐下来。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不是让我们自己凭天然的头脑要想去搞清楚啊，主你的圣灵启示人才可以明白的事情，而是当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又应许他们有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邀请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做工，来将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内心里头。当我们听的时候当我们讲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来同感于主你自己的圣灵，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你的救恩，认识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讲这个第九讲哦，就是与主联合的第九讲，重生的灵，基督里头的真我。就在上次提到这样一个观念哦，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所有的挣扎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什么东西，所有的挣扎其实都是因为不明白，也就是不能够真正的相信神通过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的工作。重生的那一刻，上帝把他可以赐给我们的全部都赐给我了。这是在彼得，应该是在彼得彼得后书吧，对吧？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已经赐给我们了，那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当然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真正领受的，一开始头脑上都不能够真正的相信已经赐给我们了，因为跟我们的经历不符合，跟我们里面的思想，跟我们看到的周围的情况都不符合。但是上帝向来做工，你如果去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上帝做事情向来都是他的话语在先，然后才会有相应的经历，对吧？不是说世界已经存在了，然后上帝说世界要存在，那不就等于白说了吗？对吧？上帝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的，所以世界还没有存在，通过他那句话，通过他的灵运行做工，把上帝心意当中的世界创造出来啊。所以这是上帝一贯做工的原则。我们如果不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就等于永远的在我们跟上帝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试图好像强迫上帝来做他的跟他原则相悖的事情。因为我们总喜欢要看到结果然后再相信，看到结果就不是相信，那个叫凭眼见，对不对？凭眼见跟凭信心是相对的事情，相反的事情。所以只要我们要一定要等到什么样的经历都已经变成事实了才相信，这个一向被称为不信，是吧？这一向称为不信。但是呢，这里头的确有一个困难，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自己也是一样，甚至现在还在经历这个困难，就是说圣经里神所说的这些话就算我承认了，就算我明白上帝的这个原则了，知道上帝是先说他的话，然后我们才有经历，我们先要相信，然后才能够变成实际。就算这样子，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做不到，对吧？做不到，相信不了。那个相信，我试图用我的头脑去相信一点点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像就 give up 了，就放弃了，不能够持续的真正的那样子相信下去。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所讲的固然很好，这不是讲道的人讲的固然很好，是上帝的话固然讲的很好，但是呢，我们似乎离这个话的距离太遥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进去。所以今天希望讲这样一个，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答案，到底怎么样能够进入，怎么样能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对于有的人来讲或许不是太在乎，反正我已经信主了，反正我生活也还不错有一天我会见主面，天堂的门票我已经拿到了，对吧？那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相信对很多很多的人来讲，以前可能没有看到圣经上神对我们所应许的这个事情有多么的浩大，当你的眼睛被打开，当你看到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一样的生命， 那你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对这个很认真的人必须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到底怎么样进入，我到底该怎么样活出来，对吧？答案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3节，他主耶稣那个时候当他要离开他的门徒到父那里去之前，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我有好多事情要告诉你们，那意思说啊，现在也没法说了，对不对？然后呢，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翻译成不能领会，担当不了，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说这个话，我们就知道在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其实福音书里所记载的都是门徒当时都很多都不明白的，这都是等到圣灵降临之后他们过后才能够写出来的。但就算那些事情你知道吗，就算那些事情写下来，为什么后面保罗的启示这么重要，为什么保罗的启示都这么重要，你会发现在福音里头，在福真正的这个福音，在所有的使徒里头，保罗是最清楚的一个，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亲自的讲过，对吧？这是福音，是神交付于我的，他是这么说的，对吧？所以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你不要说保罗在地上啊，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耶稣在地上，就是在不是说复活以后的，就是在那之前，就算见过也是很遥远的一种那种接触，因为他又不是耶稣的门徒，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跟随耶稣嘛，对吧？所以就算他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行神迹他有见过，那都是很遥远的接触，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浅的。但是呢，他过后对神的认识，对耶稣的基督的认识，真的远远超过其他的门徒。甚至彼得写信都要说，保罗书信里所写的有很多是难以明白的，对吧？所以你看嘛，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不是人自己能够弄明白的。今天如果耶稣真的复活的耶稣住在地上，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一辈子，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没办法认识他，还是没办法认识他，对吧？门徒跟他吃住在一起3年多，但是呢过后对耶稣的认识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就为什么有些使徒从来没写过任何书信，或者有些使徒写的是比较少的，为什么？真的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启示吗？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启示。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就是福音里所讲的东西啊，它涉及的一个是那个它涉及的实质，另外一个是对人的一个要求，要做的一个改变，是深到一个不能够再深的一个程度。我们就想我们一个人啊，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搭建起来的，人对自己有个起码的认识，出生下来啊，慢慢父母亲对吧，这样子慢慢你就知道哦，这是人对不对，你家如果有小猫小狗的话对不对，那是另外一种。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在一生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进来，塑造我们对自我对人的一个认识，是不是啊？从小到大一直在塑造这个事情，那福音来做什么？福音来彻底改变这个东西。你想你生下来的时候，从小到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意识，我是上帝的儿女，我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吧？神创造我是要让我跟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能够同享神跟耶稣基督创立世界以先已经有的荣耀，这是主耶稣祷告所说的话，对吧？然后我们里面的灵跟上帝如果重生了以后，我那个灵跟基督的灵是合一的，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那与主耶稣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就等于跟天父跟圣灵联合，对吧？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嘛。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当中内心里已经塑造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对自我深刻的认识，你看问题就是这么看的，不可能吧，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如果今天你在你里面有这样的思想，你会发现你走出去就不一样，你说话做事就不一样， 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你今天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担忧。我里面是神的上帝的生命，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不是说靠我自己，因为我里面领受的是上帝的生命，在上帝岂有难成的事情吗？对吧？所以你他涉及的这个东西深到一个不能再深的地步啊！这就不管你今天对这个福音的认识和相信程度有多少，都要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提醒。这个心意更新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你可以把关于这方面的讲道，有的人当然就不愿意听这样子的讲道，但就算你愿意听，就算你把圣经里这些话反复读，你读一千万遍，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最多的改变就是我头脑上的试图去相信，但是他说的不是头脑的思想，是我内心深处对人、对自己、对所有事物的一个看法。当那个看法一改变，头脑的思想就改变。头脑的思想是内心深处这个世界的一个衍生物，对吧？因着你内心深处这么样相信，然后外面就有这样改变。所以当有的人觉得听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听，都好像就算我愿意听，但是好像也都没有这种这种一个突破，原因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其实花太多的时间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弄。这我不是说别人，我自己也是同样的。现在对于我看到的有些圣经上的话，我知道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内心里头那样子真正去想。我多么盼望我内心里头真那么想，但是没有办法，这不是人自己做得到的。所以答案就是一个，只有圣灵才能做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曾经讲一个比喻，这好像源代码哦，源代码，它改的不是上头的东西，不是你的最后的一个程序里头的东西啊，那个甚至那个程序里头的一个怎么样运行都已经定了，你现在把里头的 parameter 再调整一下，对，那不是改这些东西，改最深最深最深最根本最根本最根本最底下的那个东西。你想我们人怎么可能改呢？人如果这样就把自己改了，那不就完蛋了吗？你随意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的人了？不可能了，对吧？这个只有圣灵来做的。那对我们人来讲，对我们的人的要求是什么？人的要求只有一个，悔改和寻求渴慕的心。悔改就是说我原来的那个东西我不想要它，不要把这个书悔改说的要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然后起来还是一样的人，对吧？那个不是悔改，对吧？那是属肉体的一个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说，我不想要我原来的从小到大那种父母所赐给我，然后受了这个社会的环境这样子的影响的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充满了软弱，充满了问题，我不想要他。这个每一个人重生的得救第一关就要过这个，过不了这个关其实没有重生的。就一个人内心里头还想保守原来的思想，保守我原来的生命，那跟接受耶稣的生命不是刚好是相反吗？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其实就是持续不断的来寻求渴慕上帝来做这个事情，让圣灵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还是有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为什么圣灵不多做点或早点做呢？我也想啊，比如对我来讲我也想啊，对不对？我们来一步一步来讲，看今天经文。当我们重生了以后，重生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灵的改变如果用上面这个图画，第一幅图画的话，是灵是最里面的那一个嘛，对吧？用第一幅图画最里面那个瞬间，我就把它改成这个白色，耶稣基督的颜色，对吧？改成主耶稣基督的跟耶稣基督已经联合，跟他是合一的，跟他是同质的。既然有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这个如果用其他的图画来描述的话，弄那个树，比如它的根就完全改变了，用那个冰山呢，那个冰山所坐落的那个水就完全改变了，还不是水面以下的那个东西，是整个的水就改变了，对不对？这就是，然后从最后一幅图画，我里面了有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只要它出来，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对吧？ 我这里头的改变了之后，其实就可以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地方。在圣经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描述这些，其中有一个方式描述我们的人的组成呢，就是圣殿。主耶稣自己亲自讲过，他不是说吗，他讲这个话呢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身体为殿。那如果你看没有，他的意思说身体，人的这样一个身体跟圣殿这是有相关的，对吧？或者是有相比性的。那圣殿里有什么？我们知道有个外院，外院以色列的百姓在外面就可以看着，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就可以看见。然后里面就有圣所，里面有圣所，圣所在里头有至圣所，对吧？那一个中心，前半是圣所，最里面是至圣所。那这个就跟灵魂体非常非常相似了，对吧？最里头的地方，放约柜的地方，放有那个复活的生命。你看那个亚伦的那个杖，对不对？都已经死了，然后后来当把那个杖放在那里，跟其他的那些假东西相比的时候，就他那个上帝所拣选的，他不但长了叶，发了芽，长了叶，还结了熟杏。这是死里复活的生命，神迹的生命，对吧？在那里头，那个玛纳，对吧？所以生座等等等，这都是在最里头的。所以呢，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圣洁的一个殿，作为一个人，让圣灵来居住。而你如果去看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从主耶稣到他的门徒身上都发生了。主耶稣你看没有，这在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其实你要想一想，耶稣是圣灵感孕生的，对吧？耶稣是圣灵感孕生的。那个时候神给玛利亚说，你所怀的胎乃是从圣灵来的，对吧？乃是从圣灵来的。那耶稣是圣灵感孕生的，他里面有没有圣灵？他跟圣灵最里头是不是就是合一的，对吧？就是合一的嘛。他是从圣灵，他是圣灵感孕生的，那他就是跟圣灵合一的。那为什么他还有圣灵要这个时候，你看没有，从天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如果圣灵已经在他里头，干嘛还要从天来降下来？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说，圣灵的工作就像上帝的工作一样，是多样，就多元化的。你不要把它局限在它只是让人重生而已。这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在旧约里头，所有上帝所拣选为他做工的人必须受膏抹，先知、祭司、君王必须受膏抹。但是受膏抹是上帝已经定义拣选他之后，对吧？就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比如上帝拣选大卫，撒母耳还不知道的时候，那他已经在上帝的心意里头，上帝已经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但是他如果撒母耳不去膏他，请问他能不能做王？他有这个上，他就是他，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上帝怎么去达到这个事情，他必须要去受膏抹的。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旧约圣经，看不管是在扫罗王的例子，还是大卫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说，从那天起，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那个膏抹是必须的，不受膏抹就等于人要靠自己的肉体去达到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主耶稣也是一样，他里面那个生命已经是跟上帝联合的，上帝的旨意在他那里头都在那里头了。但是他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完成这个事情，他必须受圣灵的膏抹。另外你想一想，什么叫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 The anointed one， 受膏的那一位，对不对？受膏者。那什么叫 Christian？ 对不对？你就想一想什么叫基督徒，这里头就有这个意思。上帝怎么样可以把他的灵降在我们身上，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如果不重生是不可能的，不重生你就等于这个殿根本不是没有分别为圣，里面没有一个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正是这个原因，在旧约的时候，再伟大的圣徒，圣灵有可能离开他们， 因为他们的灵没有重生，圣灵只是暂时居住在他们的身上。当有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那神的灵就离开了。这个只有在新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例子。所以你就知道，这就为什么圣经里讲的很清，就是看到的很清楚，主耶稣他在没有受圣灵的膏抹之前，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他没有那个能力可以让死人复活，他没有那个能力让病人得医治，让得大麻分的洁净，是瞎子都看见，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倒空了自己，他倒空了自己，他不是靠自己的神性。另外，就算他有自己的神性，上帝的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从来不会两个就出去，或者一个出去做个把那个丢在一边，说你在这休息吧，对不对？他们三位一体，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三位同时的工，同时在这其中运作的，对吧？所以呢，主耶稣如此，门徒也是如此。你看约翰福音20章22节说了这话，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门徒显现，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请问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又吹了一口气，气其实就是灵嘛，对吧？他有没有受圣灵？他也有受圣灵。但是如果我们再来想，如果这个时候就结束了，他没有五旬节的经历，你相信不相信彼得讲道可以让3000人5000人信主？彼得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这事情之后他虽然受了，在这个意义上受了圣灵，但是过后他还是很迷茫，说我们去打鱼吧，对不对？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你看没有，耶稣40天跟他讲，40天之后复活以后，40天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前给他们讲了3年多，对吧？但这40天讲，我相信不只是这40天讲，等他过后耶稣离开了，五旬节一到，圣灵在他们的身上降临，彼得怎么起来什么都搞明白了。看旧约的约珥书，看那些诗篇里头的话，原来都是这个意思，他马上就明白了。他站起来讲道，不但明白他有那个属天的能力，一个没有受过很高的至少神学训练，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的他起来，他要讲道，3000人可以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那后面的，你绝对不可能相信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能够做任何在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事情。你看没有，在这里说我要讲一下这个事情啊，我要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所谓受圣灵的洗礼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非常怎么来讲，非常有争议性的，非常有争议性的。我要这么讲，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不重要的事情没有啥好争议的，争啥争，对不对啊？你爱信啥信啥呗。但是所有重要的事情，越重要的事情争议越多，对吧？如果你是撒旦，如果我是撒旦的话，要想去造成混乱，要想造成问题，应该在什么样的问题上造成混乱和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上，是不是啊？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我把这受圣灵的洗这件事情讲一下啊。受圣灵的洗，基本上这里头最主要的一个争论就是说，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当然也有的人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表示，重生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对不对？有没有领受圣灵？我觉得这个用主耶稣和用彼得那些门徒的非常容易解释。首先解释重生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如果从灵的角度，当然有。我灵是重生的时候领受，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岂能不跟圣灵合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人重生就是领受了圣灵。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好像耶稣他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受圣灵，没有圣灵从天降在他的身上，他里面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对吧？已经在他里面。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之所以有这个身体，对吧？他是圣灵感孕生的嘛，对吧？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在那里头。在门徒身上也是一样，当耶稣死里复活对他们吹这口气，他们受了圣灵，是不是？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重生了，不需要觉着我自己比其他的基督徒好像低人一等。 为什么有这个争议？就是有的人，因为如果要讲受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过后还需要领受圣灵的洗，如果没有领受圣灵的洗，如果说你就等于没有领受圣灵，这个对于没有这个经历的人岂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管是打击还是定罪，对不对？或者觉得这样你把我放的低人一等了，对不对？所以从刚才灵的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我们最软弱的基督徒跟使徒保罗所领受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比另外一个人领受更多，否则上帝就是偏待人，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的确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表现出彼得和保罗的这个生命吧。 Something is missing， 对不对啊？有少一些东西，到底少什么东西啊？我想用《使徒行传》里，你们没有时间翻，我只是把经文的那个说出来，你们自己过后仔细去看啊。《使徒行传》里头一开始第一章4-8节，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圣经的一个词，受圣灵的洗。然后点点点点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他又说受圣灵的洗，所以你看没有，受圣灵的洗跟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是同一词吧，就他在描述一个词吧，同一件事情吧，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对吧？这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来再想什么叫做受洗这个词啊？我们知道受洗，真正的受洗是把身体浸在水里头的。那个词本身，那个 baptism 那个词就是浸没的意思，浸在那个水。所以受圣灵的洗，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上，是不是就好像圣灵把他整个，就是把他淹没在圣灵里，让圣灵来浸透他，用圣灵来浸透他。然后我们看到这是耶稣所讲的，然后过后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五旬节到了等等等等，讲到后来他说，然后这个事情说，突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你看没有，耶稣描述的是受圣灵的洗，然后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然后接下来描述这个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被圣灵充满。那是不是可以说受圣灵的洗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嘛，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言语在描述。然后到后来呢，彼得就他们这些门徒身上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周围的人一看，哇，这些人一定是喝醉了。然后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18节，他站起来，他就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同样一件事情，现在又用另外一个词在描述，浇灌，神的灵在浇灌，对不对？这就为什么耶稣他受了洗之后，他站起来，圣灵从天降下，对吧？这是一件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2-33节，然后大家知道彼得在过后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讲完了以后他结束，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对不对？所浇灌下来。然后他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同样一个词，它又描述什么？领受。就不是同样一个词，同样一件事情，它用各种各样的词在描述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这都是指着同样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 就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受圣灵的洗啊，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但要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们还要追求常常被圣灵充满，甚至满有圣灵，圣经里所说的。但是如果连第一次被充满都没有，请问怎么样常常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满有圣灵呢？对吧？所以讲这件事情。另外还在这里头有一个真挚，其实这个真挚啊是非常非常那个，就答案是非常明确明显的，就是一个人到底重生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有没有受领受圣灵，从灵的角度上讲的确领受了，任何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差，所有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领受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接下来有就是另外一个真挚，就是说到底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还要不要去追求或者领受这样一件事情。在这里头的一个就是一个分歧是说，我应该再稍微倒一步，就是说是前面来争执的说有没有领受圣灵，对吧？有没有领受圣灵，我们已经说从灵的角度来讲已经领受了圣灵。接下来的一个争执是说，到底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领受了圣灵的洗。如果领受了圣灵的洗，从此再不用来追求这一次经历了，对不对？如果已经领受圣灵洗，你还在追求，你就是领受第二次第三次多次的充满就行了，一直到满有圣灵。但是如果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是不是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经历还缺少这一个，是不是啊？缺少这一个。那这个怎么样去来客观的，就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事情，不是想要把谁的一个想法强迫性的加给谁。今天关键的不是我说什么，不是你说什么，不是任何一个神学家说什么，是神说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没有说的跟神不一样，最后你的生命不会经历到上帝所应许的东西。问题在这里。那至于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一般人说重生甚至说受洗的时候，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起吧，假设重生就去受洗了，所以就说这是一件事情。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在耶稣的例子上我们看到不是这样。耶稣当然所谓的耶稣重生就是耶稣生下来嘛，对不对？耶稣生下来他就是圣灵感孕生的，但等到他30岁的时候，他领受圣灵的恩膏从天降在他的身上。那在门徒身上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门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们重生一定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的事情。耶稣基督一粒麦子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以前，他们虽然在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重生的。所以耶稣给他们吹那口气的时候应该是他们重生的时候，但是他们领受圣灵的洗是五旬节的时候。当然门徒身上有点特别，这些门徒身上有点特别，因为他确实亲自跟着耶稣基督好像在历史的时间段上经过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暂且把它丢在一边。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其他的例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8章5到17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他在讲复活的基督，对吧？传福音，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点点点点，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然后讲到西门的事情，就把它跳过。然后到后面，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你看没有，这个词又用了，受圣灵。前面不是描述同样的事情，他们受圣灵的洗，他们领受圣灵，圣灵充满等等等等，第一次的圣灵充满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对吧？然后他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这不是又用在这个词吗，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后面的使徒来，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有没有重生？他有没有信耶稣基督？ 耶稣已经死里复活，已经升天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跟我们今天一个人如果相信的是真正的福音，然后受了水洗，真正相信了，是不是同样的基督徒？是。那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不要说他，大家再想一个更奇特的例子，使徒保罗，他什么时候信主的？大马色的路上，神的大光向他显现，他亲自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在异象里向他显现，然后他就悔改了。这个时候他有没有重生？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受圣灵？没有。更奇特的是什么？耶稣都亲自见了他的面，居然耶稣不给他用圣灵施洗，耶稣要那个亚拿尼亚祷告，为什么？耶稣是头，他做事情要他身上的肢体来做，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的情况，在就是保罗自己的情况，他的信耶稣重生跟他受圣灵洗是同一件事情吗？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哦，其实在那个经文我不去找了，中间还有一个例子，那个哥尼流，对不对？哥尼流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好，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去找这个住在什么那个什么削皮匠什么之类的，那个海边的哪一个，然后直接什么，我们都不讲这个细节了。总之，彼得去了。彼得正讲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对吧？圣灵降，但是呢，这里没有，我记着，如果印象不错，你回去自己可以看，没有特别的描述中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彼得回去报告的时候是怎么样报告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跟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他的那些表现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表现，他们就坐在那里，然后信了耶稣，举手决志了，对不对？那他回去能不能这么报告？他不能这么报告，就是他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了，发生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过后才是受水洗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重生跟受圣灵的洗基本上是在同时发生，但不要把跟水洗其实是外在的一个形式，对不对？你可以晚嘛，当然正常的来讲应该先信然后再受水洗啊，应该是这样。但是只是说重生跟受圣灵的洗，在这个呢有可能是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对吧？基本上是同时发生，当他们听的时候听明白了，圣灵这时候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如果再往下看啊，在使徒行传记载在这就一直要到19章了，1-7节，然后这里讲到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所以到这个地方呢，如果反对人重生的时候，就是如果坚持重生的时候就是受圣灵洗的人，如果解释这段经文怎么样解释？这个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所以他们是约翰的门徒，然后所以呢才会有需要这样子，对不对？需要才会有下面的。但是请问，如果保罗传福音的使徒，他今天碰上几个从来没听过福音，他们只是约翰的门徒，只是受了约翰的水洗，对不对？他今天接下来他是不是应该先给他传福音，然后才给他讲这些事情啊？当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是不是讲说你们信施洗约翰的那个教训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哇，我想这个保罗如果这么讲的话，他的神学就太有问题了，对吧？他信自然是只信耶稣嘛，怎么可能是信施洗约翰呢？对不对？所以呢，正常的解释，应该的解释，很明显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真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如果说门徒，绝对不会说是约翰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是他们在历史的缘由，对不对？他们以前只是受了约翰的水洗，只是约翰他们已经信了，但是他们受洗以前是受的约翰的水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如果对福音不是真正的认识，如果保罗就说这么一句话，他们怎么可能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一定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了，对吧？是弥赛亚了。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又说这个词，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说预言就是 prophecy， 又说预言，对，一共约有12个人。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说在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情况下都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重生跟领受圣灵的洗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我再次再说一遍，不是说重生的时候你没有圣灵，重生的时候灵里头有圣灵，就像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的，但是呢他真要来做工的时间，做工之前他要领受圣灵的膏抹。这个就是应该来讲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子，就这么一回事。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再看下面的经文就非常容易。对，还有一个大家常用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你看这只是使徒行传里所写的，首先一个人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啊，你知道吗？他意思说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过后就不是这样子了。哇，你如果这样子解释圣经，我们把圣经的大部分东西叉叉全撕掉，那只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吧？你要用这种方法解释圣经的话，他所描述的事情是在上帝的原则之下来发生的，那个原则一定是不变的，否则的话圣经那就有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你知道有一次有人问 Bill Clinton 说，为什么你不是相信自己是基督徒，但为什么就说做事情不照着圣经的那个道德原则呢？他就用的同样的这个理论，那个是历史上的东西，今天要照着我们今天的情况来修改，就意思说要适应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对吧？然后你就说是这个还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你看没有关于受圣灵的洗礼在保罗的书信啊那些之后再也不提了，书信才是真正的教导，所以呢那他既然不提这个事情，说明这个不重要或者是不需要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那已经发生了。请问保罗如果他对这个以弗所的书见了第一次，这因为这不是他亲自传福音的那批人，对吧？他见了这些信徒门徒，真正的门徒，他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如果他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他会不会要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问他们这个事情，会不会为他们祷告？自然了，他怎么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在书信里头每一个受信的那些人当时接受的是彼得约翰也好传的福音，接受那个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每一个人其实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既然发生了，为什么还要去让再讲那个事情？是讲着接下来该怎么样建造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好，我今天就把这个 argument 大概讲到这，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如果你一旦明白是这么一回事啊，圣经后面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格林多前书这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个我就相信不但是在灵里头，也是在那个魂里头领受了这个膏抹，让人可以明白认识神的话所说的。然后以弗所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我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刚才我们说用圣殿来比喻人的身体，那神在人身上怎么居住呢？是不是住在至圣所里头，然后呢一步一步让他的生命力，让他的影响在从里到外各个部分掌权，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在我们里面居住嘛。所以就是所谓圣灵的充满，所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他在神或者圣灵在灵魂体各个层面从里到外的来充满或者掌权，而在这个事情是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当然需要配合。然后彼得前书2: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所以他在这里头，他把人描述这是一个集体的建造，对不对？集体的建造，每一个人呢是这样子，每一个人是这样子被建造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圣徒在一起也是这样被建造的。我们再往下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当这个从此啊，这个说到灵赐给我们，这个还不是重生了，对吧？这个是当圣灵降在人身上，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不是彼得他领受了从天降下来的这个圣灵，没有受圣灵的洗或者膏抹，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不可能认识到他跟神原来可以合一的，他不可能做后面那件事情。然后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将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起来行走。他知道他里面跟神联合，今天他说这句话就等于耶稣在说这句话，耶稣可以做这个事情，他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啊，如果不是圣灵向我们启示，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个生来就觉得我可以让瞎子眼睛睁开，我可以让瘸子行走。那如果这样子，从小就被打到精神病院去了，对不对？因为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人不可能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神自己的能力。但因着一个人重生，有耶稣基督生命，又领受耶稣基督领受的圣灵的膏抹，是靠属天属神的能力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不但是这类的事情，所有在基督徒身上的生活，要想活出神的心意，每一件事情必须这样子的，否则就是靠肉体靠天然的能力去做。这就为什么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人，但是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够表现出来圣经里所说的这样子的生命的，对不对？原因其实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从圣经里头各种各样的证据，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我们离上帝的心意差很远。但是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争论，到底就是所谓争论，就是想要为自己来辩护，想要说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见证。那凭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啊，其实我说到把这个说一个很实在的话啊，说到底这些东西啊，如果用神学上的争论，可以争论一万年，一个人不肯接受还是可以不肯接受，对吧？关键不在这里，没啥好争的，关键就在于啊，圣经里所说的神跟基督徒所应许的这样子属天的生活，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智慧，你到底内心里头是不是真渴慕？你是不是首先相信有这么一回事，神真的是这样应许的？第二，你是不是渴慕？所谓渴慕就是你现在没有，但是你想要，对不对？如果你不渴慕，基本上不用再说什么了。就意思说，你不渴慕，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的，你觉着啊，反正我也满足了，而且还要向跟别人来争论，说我现在所有的就已经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你都这样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真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但是呢，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现有的生命状况不满足的，如果我没有重生，我要追求的第一个，我要重生，我现在是个罪人，我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重生了以后，我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所以我要来领受圣经里所说的领受圣灵的洗，第一次圣灵的充满。如果我已经领受过第一次，是干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我还要不满足，继续要让圣灵来启示，我要圣灵多次充满。这就是在以弗所说里，你们要常常，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指一贯式的，对不对？一贯式的，这还要继续追求，一直到有一天满有圣灵。但这是一步一步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渴慕，不断的否定自己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如果不是这样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再没有什么好说。第二，如果明白这个，再往下看，你就知道其实有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第二点，可以通过方言表达。我们这个没有太多的时间讲，如果你要详细的，你可以去 我们在教会有就以前讲过哥林多前书，很仔细的讲过这一段，我这里稍微提一下。不管从使徒行传也好，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些经文，和哥林多前书来看也好，说方言是受圣灵的洗或者受圣灵的浸之后最常见的表现，这一点你必须要承认。就是你看使徒行传里记载，然后在哥林多教会里头，他们说方言显然是最常见的，甚至到一个出现问题，所以保罗要纠正他们，对不对？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表现。五旬节派的，就是以前五旬节派的，曾经到一个地步，把这个东西强调到一个地步，说啊，如果一个人没有他，就意思说把受圣灵的洗跟说方言等同，就意思说一定要有。没有就等于没有受圣灵，然后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都有这样，但是我看这方面说，曾经至少其中有些头脑不清楚的人会说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受圣灵的洗啊，甚至就没有得救。那如果又把这两个受圣灵的洗跟方言把这两个等同，那不就等于说不说方言就不得救吗？哇，这个东西就太可怕了，对不对？这个就太过了嘛，对吧？太过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不是每一个这么来讲，不是每一个比如说受圣灵的洗的人，他马上你如果去看，他就一定会讲方言的。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保罗的例子，亚拿尼亚给他祷告，他被圣灵充满，他眼睛有鳞片掉下来，他没有记载他当时有讲方言。但请问保罗会不会讲方言？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所以呢，然后又讲到方言是所有的属灵的恩赐。你现在如果明白这个什么叫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s， 从圣灵，应该说圣灵的恩赐，从灵来的恩赐，不是天然的人有的。然后其中讲各种各样的恩赐，讲最小的或者最基本的那一个是方言。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方言啊，为什么那么普遍？这是个最基本的恩赐，但是最基本的恩赐啊，不等于说不重要的恩赐。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4:2，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里头我要强调他所说的他原来说方言是人的灵在讲话。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这个灵魂体整个的这个课程，就让灵讲话 ，so what， 对不对？灵讲我又听不懂，它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但问题在于，我们对一个人重生的人来讲，唯一一个地方没有错误的地方就是你的灵，唯一一个跟耶稣基督完全联合的就是灵。所以今天这个恩赐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原来你今天祷告，唯一又有一种祷告是不会错误的。你的理解可以错误就是我的意思说，你今天用方言祷告，然后头脑里的想法你可能还是有可能有错误，但是那个祷告的内容你听不懂的那个东西是不会有错误的。那岂不就等于上帝给你一个让你有一个不会错误的祷告方法吗？总是照着神的旨意，总是照着基督的心意在祷告，照着圣灵的启示在这里祷告。但唯一有个问题，头脑听不懂，对吧？对吧？他说没有人听出来，但没有人听出来啊！我应该这么说，幸好你听不懂。为什么？大家现在知道，如果圣经里头有很多很样的祷告，很多很多神的话，你每次想用那个话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怎么了？你发现内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幸的观念在跟他对着干。你每次想要说那话的时候，你如果今天真看圣经，你相信了神说，你如果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可以手按病人就好了。你去真正去做一下，你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干什么？你内心里怎么样了？你内心里马上就有个很强烈的怀疑的那个观念，对不对？这就为什么方言不让你听懂，因为你的头脑不能够接受这个东西。我说头脑不能接受，就是你现在还有很多错误的，还有很多这种错误的思想在里头，这个东西在抵挡上帝的话，抵挡他的心意，让他的心意不能够自由的出来。所以你就知道方言祷告虽然听不懂， 但它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个原因，保罗说什么？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请问，如果保罗作为神的使徒，他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如果他今天做一件事情花很多时间在上面，那个事情有没有必要？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也知道有人已经领受方言了，但所有领受方言的人基本上啊，包括我，都有一个毛病，不喜欢用方言祷告。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个原因，听不懂嘛。但为什么听不懂嘛？就是属肉体嘛。那为什么要用方言祷告？就是要对抗属肉体的生命嘛，对不对啊？但是偏偏属肉体的生命就不喜欢祷告，因为祷告听不懂，对不对？但好在什么？好在我的这里底下说啊，说听不懂，这里已经讲了14章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但是呢，他说，但是什么？这却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就意思说不要祷告了？他说不，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实际上他在前面讲了，那个讲方言的用方言祷告，应该求神把他能够翻出来。所以你现在想，他说用悟性祷告，是不是让人用思意祷告？就意思用你没有更新的那个头脑思想来祷告？不是，他说的意思，你用方言来祷告，然后又求着翻出来，让你的悟性有果效，明白神借着你的灵要你祷告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用这个悟性祷告，一定是用更新的悟性祷告，用正确的悟性祷告，不会让你用错误的悟性来祷告，对不对？所以其实方言本身就是来对付人。我刚才说我们大家都有个难处，这个难处虽然明白神的心意是这样子，虽然明白神已经赐给我，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放在我里面，但是信不了啊，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啊。在哥林多前书14章4节，这里讲到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用来所有贬低方言的这个重要性的人，用这句话都说，你看嘛，这只是造就自己，所以意思说这只是自私了，对不对？所以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我去讲道造就教会呢。我们再来想一想啊，那保罗他造就教会用的东西是什么？他是不是他天然的悟性？是不是他原来在律法之下，在那个加玛列之下所受的严格的律法的教训？不是吧？他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可读的，只能读旧约圣经。如果你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就是信心的这个福音，你再回头去看旧约圣经，你要在旧约圣经里把这个东西看出来，我告诉你啊，真的是非常困难的。而保罗当时没有任何的人教导他，这就为什么他讲方言比个人够比所有人那些人都多，因为他需要自己被建造被造就，他里头只有一个地方，那里头的这个是不会错的，他的灵。所以在这里不断祷告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他就明白上帝的这个心意是什么。他用来造就别人的，就是他自己被造就的，被神的话所造就了之后所更新的那些思想，所得到的上帝的启示，对不对？他不可能是我自己去神学院修几门课，然后我今天就可以去教别人了。那时候的神学院就是加玛列，他已经毕业了，对不对？对不对？不是加玛列，是加玛列吧？加玛列。所以他受到的是律法的教育嘛，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知道说，当为什么神让人领受圣灵的喜，为什么赐给他们这样方言，完全是为着人的好处，完全是为着人的好处，让人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继续可以建造。我们再往下看哦，借以领受从灵界来的帮助。这里加拉太书6章18节，他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个恩哦，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恩典。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他祷告的就是他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在你们的灵里，与你们的灵同在。 对不对？然后呢，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么一个意思啊，上帝的给我们的帮助，个人的帮助，个人的帮助，除了借由我们的信心或者借由别人的信心，然后通过物质上的这种那种帮助以外，对不对？就外界的那个帮助，内在的帮助是怎么样来的？这就是我这幅图画，从里到外的，对吧？从里到外，从灵里头，恩典呢是从哪里头领受的？用灵来接受，进入魂又进入我的身体或者物质界，是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再往下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们这些人已经重生了，他们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了，但是他这里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自然是接受在魂里头了，对吧？接受在魂里头，心思意念，这样他们他就可以认识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等等等等。所以呢，可以这么想啊，你的魂的这一部分，你领受了什么样的灵，或者受了什么样的灵的影响，它就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所以我们领受的是世界的思想，我们就领受世界上的灵的这个影响，这是不是就是邪灵，就是撒旦啊，对吧？但是我们的魂如果接受的是圣灵的，接受的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它的影响，然后它就让我们可以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要我们所看见的，他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些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同样的那一个能力。然后你再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或者叫你们里面的那个人刚强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时候内心软弱啊？所谓软弱就是说，哎呀，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是对的，我也想去做，但是我就是做不到。他说借着什么？借着他的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圣灵的工作没有认识，甚至一直都在拒绝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领受这样子的帮助？我也在这里讲啊，就在这个从领受从神灵界来的帮助来讲，方言是一个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方式。什么叫方言呢？他让他们要用方言祷告，你可以随时用方言祷告的，对吧？随时用方言祷告。我讲这样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啊，曾经以前组里头有一个得抑郁症的一个学生，当时到后来那个时候在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小就是祷告小组，星期一晚上我们反正就祷告，主要是来寻求神了。那时候有几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家里头，然后后来那个学生抑郁症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地步，然后后来就决定说为他禁食祷告，为他禁食祷告。我们几个人合起来一共七天的时间禁食为他祷告。但我记得第一天晚上做了那个决定之后，第一天晚上我就打算要祷告了，他内心里头有个非常强烈的思想哦，真的就是就在我这里头心里非常强烈的思想说，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个问题祷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吧？我想不想相信这个思想？我不想相信，干嘛？要不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要禁食七天啊，不是一个人禁食七天哦，当然禁食时间也比较长，但不是一个人禁食七天。你都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是不是也相信神的话了？是不是相信祷告可以解决问题啊？但是内心里有个非常强烈的思想就占据在这里说，没有用的。我内心里有这个思想，你祷告你就提不起劲来，你想要祷告你就你知道吗，心里头想要祷告，内心里是这样一个想法，而且非常强烈的，我就明显的感觉就占据在那里，我就没办法祷告。后来就用方言祷告，祷告了一阵子，突然里面的想法就改了，这就不是头脑里啊，这是内心的想，我说这个祷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就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且内心里就有那个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决心，而且就相信一定会解决的。我们那天晚上祷告，其实都没告诉那个学生，没有告诉他我们要为他这样子祷告。第二天早上收到一份 email， 他突然说：“哇，我怎么突然什么事情都想通了？”然后他说：“原来自己以前就在这里头赚牛角尖。”但过后他又想不通，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思说，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这里有邪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就是他把这个思想放在你里头的时候，你没办法祷告。不是道理不明白，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软弱的时候，都不是你道理明白不明白的问题，是虽然想去这么做，但是内心里做不到，没有那个力量。但我那样子祷告，我那时候如果只是个像大家可能常常说，我为自己打气，我用这各种各样的话来鼓励自己，你会发现没办法。我不是说方言是唯一得帮助的方法，方言是一个非常直接你自己可以控制可以起来依靠上帝的方法，但是属肉体的人就算领受了这个，都往往不愿意去用这个祷告。再往下看啊，用以认识神的旨意，从神得启示。这个以前也讲过很多次，哥林多前书2:10，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只有神向他的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非天然的，你想不到的，但只有。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圣灵的工作没有认识，甚至拒绝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自己把这个门关上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他讲到还是这一段圣经，他讲到说，他保罗他说他所讲的事情啊，是不是用人教的言语，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然而属血气的人就是天然的人，我们每个人天然的心思也是这样，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其实中文翻译的不好，他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因为这些事是通过灵来分辨的，通过灵来分辨的。这就为什么圣经跟所有其他人间的学问不一样。人间的学问你可以去上 Harvard， 你可以上 MIT， 你可以上 ISU， 你去学你可以学到，对不对？你人靠自己可以学到，但是属神的东西没有一个学校能够教你的。以为神学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教会我们，这只是把圣经里头超自然的东西等同于世界上其他的知识。你可以去神学院，不是说不能去神学院，但是就算在神学院里头，如果你学到任何属神的东西，都是圣灵启示的，而不是老师能够教你的。而且这么来讲，就算一个人领受了圣灵，从圣灵领受了启示，使徒保罗他站在这里讲道，如果今天啊，当然他讲道我们可能听不懂，但是假设他又会讲中文，对不对？真的站在我们当中讲，我能听懂吗？除非圣灵启示我还是听不懂。我们其实就在看翻译成中文的保罗所写的书信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看不懂呢？为什么很多时候看不懂呢？这不就是吗？个别每一个人个别要进入这样子的生命，全都需要圣灵单独来向你启示。这个启示不是说脱离圣经的一种启示啊，那个就叫异端了，对吧？他是把神的话，他里头真正的含义，到底是那个属灵的实际启示在我们人的内心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东西的实际，这叫做这个启示。每个人必须亲自的进入的。所以马丁路德得了启示，因信称义，他真得了启示。这个词大家现在都用烂了，对不对？用烂了。但是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人，远远没有今天知道这个词的人多，对不对？要比这少很多。就是他所说的这一个因信称义，不是我字典上查一查看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那个是头脑上明白，往往不是明白，是内心里头需要圣灵来启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你看没有？ 而借着这个，他不是说认识神的旨意，从神得启示，这个是实实在在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历的。你看看门徒和耶稣，耶稣心中，原文是翻译成灵里，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耶稣居然他是可以知道那些人内心里头想什么，耶稣又不钻在他们的内心里头，是靠什么？是靠圣灵的启示吗？圣灵参透万事，对吧？门徒也是这样子的，这在使徒行传十一章28节，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来有大饥荒，这是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就有了。可以这么来讲啊，在今天神和他的灵他的话不断在播放，或者不断在启示神的旨意，神的知识从来没有停过，一直都在这里头。这就好像我们周围的电波一样的，对吧？我们都被浸没在这里头了，但是属肉体的人就接受不了这个信号，就接受不了这个信号。只有人在这上面属灵的重生，领受圣灵的洗，继续来接受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渐渐进入这样子的生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个，所以其实教会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使徒行传里这里所讲的，基本上就说神迹到了使徒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个是不相信上帝的话的人对圣经对现有世代的一个注释，就是说任何东西没有了，不说是我们自己没有进入神的心意，却说神的心意就是如此。但是一个人真要想保守自己的这个，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因为你想要去相信这个，别人怎么样跟你讲，你都是要找理由不相信那个东西，对吧？最后一点，这个灵是我们用以敬拜侍奉神与神沟通的地方。约翰福音4章24节，你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个原文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就是说拜他的，敬拜上帝的，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实际或者灵和真理里头拜他。那什么叫在灵里头？就是不在肉体里头嘛，对不对？灵和肉体是相对的，他是跟上帝，上帝是灵，我们就跟他是一个属灵的关系，所以跟他打交道是灵里的一个关系。那什么叫做在真理里头，在实际里头？灵才是实际嘛，灵才是实际。他所说的这个，当时耶稣所讲的这个敬拜上帝，这是跟什么相对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山上，那些东西都是影子，不是实体。实体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救恩可以重生，有跟神一样的这样子的生命，跟他在灵里头这样子的联合，这个关系才是真的。然后腓立比书3章3节，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 worship God in spirit， 在灵里头敬拜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不靠着我天然的那个东西，我靠着我从耶稣基督这里领受的跟上帝打交道。罗马书1章9节，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其实原来就是说用灵 serve with my spirit， 用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以弗所书2章18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跟上帝的交通全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不是只是我的思想意志感情，我思想意志感情是跟着上帝打交道造成受到这个影响，不是说直接通过这个跟上帝打交道，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再把这敬拜再想一想，个人的敬拜是我灵里头跟上帝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什么叫集体的敬拜？比如我们在那里唱诗，是不是这就是敬拜神？我们那样子唱诗敬拜神可以是完全是一个属肉体的敬拜，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什么叫灵里头的敬拜，我们灵跟他是连在一起，跟着耶稣基督，当我来对准他的时候，就把上帝他的灵他的生命他的影响力通过我们就传播在这个世界里头，然后有一群这样子的人都在这样子敬拜上帝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到 哇，这里有这么多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不同的人，他们通过内心跟上帝的这个敬拜，把上帝的同在带出来，影响力带出来，彰显出来。甚至不信主的人进到这里头，他自己跟上帝没有这个关系，但是呢，他可以感受到这有一个什么影响力，是我根本其他地方没有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直接受到这个影响，然后他就觉着，哇，这地方真的不一样，上帝原来是真实的，他才可能信主。就不是说他更容易信主。而对于属肉体的基督徒，靠自己不知道怎么样从上帝领受的，如果有一群人知道这样子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到这里突然他就可以感受到，哇，上帝的工作，他内心里头，有的人身体就得医治，有人的心灵里头就得释放，就在这样子同在当中。但如果把他单独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就得不到这个东西，他就得不到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明白跟上帝有这样子的关系，去敬拜他，这对于一个教会的见证，对于神的工作，对于福音的传播，对于人心，就是基督徒得医治，心灵和身体得医治，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拒绝，说我现在我重生的时候什么都，就等于说我不需要再追求，我后面就靠我的思想，靠我的努力，靠我的学习，靠我的什么意志力，其实这不是在走上帝的道路，这在走自我的一个道路，属肉体的一个道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大的救恩，而且你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头脑去 figure out， 而是要让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颗渴慕的心，不断的要来寻求，就是要进入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实际。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